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二章，今天我们就读16节。昨天我们说过，13节到15节是插进来的话，是为了解释12节。而今天要读的16节在逻辑上是紧接着12节的。12节这么说，凡在律法以下犯罪的，必按着律法受审判。这是指犹太人，他们从摩西领受了神的律法，他们就要按着律法受审判。律法是衡量他们日常生活的尺度，逾越律法界限的，就要按着律法受审判。这是很直接很明显的事，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然而外邦人没有领受明文的律法，12节就告诉我们，在没有律法之下犯罪，也在律法之外灭亡。当然在灭亡之前，他们必须被定罪，但是该如何定他们的罪？昨天的经文已经解释很清楚了，他们是照着良心受审判。良心的功用和律法的功用非常类似，都是为神的性情做见证。不一样的地方是，律法从外面来规范人，而良心的功用是刻在人的心里，从里面来引导人。犹太人的行为在外面受律法的规范，凡是违背神律法的，今天就要受律法的审判。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就要按着良心受审判。怎么样按良心受审判呢？这就会带出一系列的问题：谁来审判？什么时候审判？如何审判？保罗就用16节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来读16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从这一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审判者就是耶稣基督。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来到了雅典，对于雅典人传福音。保罗就说过，记载在使徒行传17章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神已经设立耶稣基督做审判者，他要按着公义审判天下。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凭据。希伯来书4章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在地上过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他和我们一样，凡事上也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就使他够资格替人赎罪，也使他够资格来审判众人，并且神还使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胜过了罪和死的辖制。一方面要来证明他是完全公义，另外一方面也赐给他权柄，能够按公义审判天下。而审判的对象就是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审判的物证就是每个外邦人的隐秘事。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做了一些隐秘的事没有人知道，这不过是我们自欺欺人。在希伯来书4章13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因为万物是借着基督造的，万物在基督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人所做的各样隐秘事，在审判的主眼前也都要完全的公开。 这些隐秘事就是公开的物证，要证明人违反了良心的功用。这就是人犯了罪，人就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要为罪付出代价，就会带出两类的外邦人，以及为这两类外邦人所定的两个不同的审判日子。第一类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并且蒙恩得救的外邦人，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罪的代价已经被耶稣付清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偿还了他们罪的代价，他们在神的眼前就是显为公义。第二类就是不信的外邦人，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的罪就仍然存留着，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对于这两类人，神定了两个不同的审判日。第一个审判日是在前面的，是为着蒙恩得救的外邦圣徒们，因为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而这个审判日就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和十七节，耶稣降临的时候，也就是在吹第七次号筒的时候，已死的圣徒都要先复活，并且与还活着的圣徒一同被提，他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之后就要来到基督的台前。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我们看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要先来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的生活行动都要显露出来，不再有任何隐秘的事了。而基督台前的审判方式也是非常的直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里我们看到基督要用火来审判每个圣徒一生的工程。圣徒蒙恩得救之后，他每天的生活行动其实都是在建造一个工程。他若是用金银宝石在那边建造，他的工程就留得住，他就要得着赏赐。如果他每天的生活是出于草木禾秸，这些草木禾秸的工程就要被火烧掉，完全不剩，他就要受亏损，而他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却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没有多少荣耀。这是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外邦圣徒们。而至于不信的外邦人，神定下的审判日是在千年国之后，那是时间的尽头，是神要来清理整个旧造的时候，并且为再来的永远做准备。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案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在千年国之后要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审判所有已死的人。那时候海、死亡和阴间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在基督的手中有一个案卷要展开，其中记载着每个人所行的隐秘事，每个人都要按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基督的手中还有另外一卷生命册，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扔进火湖里，他们就要昼夜受苦直到永远。在这一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要在神所定的日子来施行审判，先审判神的家，再审判不信的万民。保罗说，这些都要照着我的福音所说的。保罗特别提出他的福音，因为保罗唯恐人把福音简化了，把福音美化了，把福音删减了，只讲祝福不讲咒诅，只讲恩典不讲公义，只讲拯救不讲审判。保罗对福音的认定是全面的，是平衡的，并且是可以应用的，可以供应也可以改正。我们都要接受保罗的提醒，好好认识保罗所成名的福音，才能够在基督施行审判的日子站立得住。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这一段对于喜欢论断人的论述，虽然着重于那些不认识神又喜欢自义的人，但是保罗提出的观点对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也是可以应用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有了敬虔的地位，却没有活出敬虔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很容易变成自义的人，并且喜欢论断别人。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也就在那件事情上定了自己的罪。因为基督要来审判的时候，是以他自己的生活为绝对的标准，若够不上那绝对的标准，就是我们的罪了。因此我们都要学习不论断人，免得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并且认识神一再的忍耐，一再的宽容，都是给我们机会能够回到神的恩慈中，并且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坏，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在我们外面能够活出敬虔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接受你做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更要把自己每天的生活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中。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以自己为中心，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而忘记了寻求永远的荣耀和尊贵。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来提醒我们，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并且所有的隐秘事都要显露出来。主啊，借着每天读经的时间，用你的光来照亮我，让我以敞开的脸来到你面前，除掉我心中不讨你喜悦的爱好和思想，帮助我每天都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在家中、在生活中、在工作上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